2019年，韩永基从老家河北定州市到新加坡当建筑工人，本来每个月赚取到2000多块钱新加坡币，但他不幸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右眼失明，治疗期间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长时间要在外劳宿舍接受隔离。早前已回国的韩永基向美国之音回忆，被隔离时要和另外11名工人睡在同一房间的上下铺床，共用洗手间和厨房。
8米乘4米的那么一个房间，我们这个房间里住了那是12个人，全部都是中国人，斜床，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两个洗澡间，应该一个厨房，洗衣服不方便，洗了衣服没有地方晾干，就每天当然就是他的饭拉到了劳工营，他在用喇叭吆喝一下，我们每个宿舍都是下去一个人去拿饭。
韩永杰对于外劳宿舍的安排基本满意，但失去人身自由使他难以忍受。
他不让你出到宿舍，专门有人看着你的，一看见人了还要喊你。我们隔离的那会儿吧，他在那个院子里可以走动，没事儿，还教我们早晨起来做操，来让你开心。人们都想出去透透风，他在宿舍里都没有病来的病入病来。
疫情使外劳宿舍人心惶惶，韩永吉埋怨宿舍为工人提供的监测太少，自己和多名室友几乎被延误诊断。
你像我们在劳工营2个月检查了4次，一共就检查了4次，他根本就拿我们劳工不当回事儿。一开始3次的一个也没有，第4次一检查，那是一共住了12个人。检查了我们六个都有，我们六个人就把全都放出去了，把我们隔离了。要那第一个地方是一个人的房间，这最后也是十个人的房间。劳工吧，对于政府一点信心都没有，都想回家了。就
根据新加坡官方数字，疫情爆发至今，全国共有接近6万起确诊个案，当中绝大部分是经由核酸检测证实受感染的外籍劳工，但如果连同接受血清测试的外劳一起计算，染病的外劳总数超过15万人，也就是说住在40多家外劳合法宿舍的超过30万名外劳，几乎每2人就有1人受感染。韩永吉的个案一直由外籍劳工权益保护机构情谊之家社工陈宇汉跟进。陈宇汉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约有1/3的外地劳工是住在劳工宿舍，新加坡政府的宿舍法令也主要是针对这批外劳。
他们呢，不能够没有雇主的允许是不可以离开那个劳工营，除非他们有特别的状况，比如说有医院的那预约 appointment， 所以他们每天可以工作的话呢，就是每天雇主会派专车来把他们带到工地，做完工之后就再回到劳工营里面。工人也不能够私自在任何渠道里面，比如说去买一些去超级市场买什么东西也不可以。
情谊之家曾向政府反映外劳的困境，其后当局颁布了另一法令。
在过去几个月来，有很多报道，很多劳工在劳工营里面自杀了，就暴露了很多工人的一些心理问题。所以我们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封锁管制对工人产生很多心理和负面上的影响。所以他们就颁布了另外一个新的法令，就是说允许每个星期让他们有3个小时到特定的消闲中心。所以后来发现的话，这个政策呢并不讨好。为什么呢？3个小时太短了路程来去就差不多1个多小时去了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但另外一方面是你必须要跟政府申请，因为通常这种休闲你是要去见见朋友啊，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你不可能一个人出去逛逛街，那是很无聊的事情所以去那边见不到朋友的话，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意义
新加坡独立媒体工作者韩丽颖十分关注当地外劳的处境。她向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疫情受控后，政府进一步放宽对普通民众的限制，但外劳变相失去自由的情况仍然持续。
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有这些限制，还是不能出来啊？出来的时候还要申请啊？新加坡人我们都可以出去了，我们都还可以去逛街啊，餐厅吃饭，还有连看电影都可以，没有理由把这些工人就一直限制在宿舍里面。
去年四月中，新加坡疫情日益严峻，政府从那时开始把感染数字一分为二，把外劳宿舍的数字区分出来。韩丽颖认为这样做等同社会歧视。
从一开始就是已经把这些工人都和新加坡民众分别对待，疫情都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这样的不同的对待了。我们看到这疫情时他们这样分别的发这些数字也没有什么意外。政府说的他们不算是真正的 Singapore resident， 他们算是好像暂时性的在新加坡工作而已。
韩丽颖表示，就连当地一些主流媒体也火上加油。
联合早报他竟然还登了一篇文章，就说大多数的移工来自这些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有卫生习惯都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抵抗这个疫情啊，就需要这些工人配合一下，要打扫打扫干净他们的生活环境啊。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把他们关进这些宿舍里。
自从疫情爆发后，新加坡外劳宿舍的设施和卫生条件备受外界质疑，认为工人自由被限制，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大大增加了传播风险。
有一些工人说他们被隔离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清楚是因为他们染病了被隔离，还是他们的室友染病了所以他们被隔离。让他们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好像那些管理人说我们要把你移去另一间房间啊，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要搬去另一间房间，是不是他们自己染了病还是别人染了病。
滞留宿舍的外劳除了担心染病，也担心停发工资下家人生计难以维持，
经济方面的压力也就变成精神上的压力嘛。因为他们打电话回家的时候不止不能跟家人交代他们有没有染到病，还不可以跟家人交代这个月有没有钱能发回去。一天到晚在房间里其实没什么事做，就你就一直坐在那边想。最糟糕的就是其实这宿舍的环境本来就是挺恶劣的，隔离期间啊突然间在房间里待了一整天嘛，他们就说就真的觉得是很热很不通风。
韩丽颖表示，外劳在新加坡没有什么发言权，工人普遍担心一旦自己的言论引起雇主或政府不满，有可能会被遣送回国，也因此留下的人都选择保持沉默。
我们的路啊，我们的这些建筑物啊，我们医院啊，市场学校都是他们建的，然后甚至我们的这些政府主屋的打扫都是他们打扫的，所以我们其实欠他们的欠很多，因为他们的功劳我们才能发达，然后我们又给他们的工资钱又给了特别少。
数字显示，连同外佣在内，目前新加坡约有60多万名外地劳工。情谊之家社工陈宇汉向美国之音表示，从事蓝领也就是建造、海事、制造和服务行业的外劳当中，中国工人占比为2-3成。
最近这几年大部分是来自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东北的也有，吉林省的也有，不是说很多。早10多年前的话呢，南部的省份的来会比较多，而现在来的主要都是北部的，促使移民工来这里的最大的原因都是为了经济更好的一个生活吧。虽然说目前看起来中国的发展好像很不错，可是农民工还有一些用体力劳作的这些工人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工作。
陈宇汉说，在去年疫情最严峻期间，有很多中国工人选择离开新加坡，当时他每天接到许多中国工人的求助电话，但他也提到 部分行业对于劳工需求下降，也影响到中国工人的去留。
特别是在海事跟建筑业里面，用体力劳力工作的这个领域里面的那些开始缓慢下来，就开始到一个萎缩的一个状态，而很多的那些公司、那些雇主，他们开始收紧裤带了，那时候他们取向于雇佣那些印度和孟加拉籍的员工，而放弃中国籍的员工。一个中国的员工，他的工资可以等于其他国际员工的3到4倍。几年前就开始有这个趋势，就是很多雇主他们就开始放弃中国籍的员工。
新加坡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和追踪能力备受国际社会赞扬，但强制隔离外劳的措施却让这座国际城市的形象蒙上污点。新加坡人力部去年成立保障关怀与接触小组，接手外劳宿舍的抗疫工作。小组发言人 Martin Cole 日前对亚洲新闻台表示，当局会着手改善宿舍的环境。
For work activities, we require employers to provide transport to.
Martin Cole 表示，当局正与宿舍负责人紧密合作，希望能为外劳提供更宽敞的环境，但一切都需要时间。他说，必须澄清外劳不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报道。他说，有关禁令只限于高风险的上班繁忙时间，在其他时段，外劳可以乘搭交通工具，即使政府强烈呼吁雇主为他们安排接送。Martin Cole 又说，随着疫情缓和下来，外劳获准离开宿舍的次数渴望增加，但他强调，除非疫情结束，否则当局不会取消对外劳的管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